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
Hello， 又到了周末美好的时光，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期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周末夜晚，也祝您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心理工作者的培育过程其实是要花了很多时间，是在为自己工作这样子，
为自己工作，
对，那也就是顺着自己已经把有一些自己的一些雷点已经慢慢的排除之后，你才慢慢的有机会去帮别人做一个助人工作的一个历程这样子。
Hello， 医药大小事的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到了每周六这个时刻，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之前的上课的老师，台南自然就好心理諮商所心理师兼所长的曾正奇老师，那我们请老师为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好，各位伙伴大家晚安，我是正奇，那目前是担任台南市自然就好心理諮商所的所长，那也是高雄市心语心理諮商所的这个兼任心理师。那另外呢，为了推广心理諮商的业务，所以我自己也成立了一个叫做祥护心有限公司。那主要呢，我的工作内容都是提供一些公司做一些教育训练的课程，那也针对一般民众心理跟情绪性的困扰提供一些服务。那对于儿童跟青少年也有提供一些游戏治疗以及这个青少年的会谈这样子。
OK，
以上谢谢。
那可以老师先自我介绍一下你的职业的历程，经历了过哪些这样？
OK， 那各位伙伴呢，那其实我过去本身是担任的是一个国中的老师、在民国的86年到这个94年的过程当中，将近10年的时间呢，我是在台南市的国中服务这样子。
对，
那以前过去是一个特教老师，那也在学校担任一些行政工作这样子。那后来呢，随着这个自己职涯的发展，那心理师的考照过程之后呢，我就慢慢的转衔到这个所谓的心理师这个角色。
对，
所以那在有一段时间呢，我也有到这个高雄师范大学担任这个学生辅导中心的这个心理师，好，那边大概有两年的时间。
对，
那后来呢，为了把心理的这个工作呢做更多的推广，所以后来呢，我就从这个原本的固定的这个工作职场转换到这个所谓的行动心理师。所以有一段时间在民国96年到99年我是担任那时候比较多数在跑这个原来高雄县的学生諮商中心、所以那段时间就服务了很多不同地区、通常就是三山、我们的原高雄县的三山、冈山、这个旗山以及这个凤山区的这个各个学校的这个巡回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心理师的工作。那从99年开始呢，那为了把这个心理工作做更多的扎根，所以就跟台南的这个身心科医师陈信昭医师创办了这个台南的自然就好心理諮商所。 OK， 那就这样子推广了这个社区的心理諮商工作。那在这个106年为了把心理推广到不同的场域，包括商务场域，所以说就成立的公司，就刚刚提到的这个祥护心有限公司。那我们从事很多很多的这个线上的这个咨询服务这样子。那在111年就在高雄再度成立了另外一个叫心语心理諮商所。 OK， 这个大概是我职涯的不同阶段的发展历程这样子。
那请问老师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转换跑道到心理智商的科系这样？
OK OK， 那本来因为本来确实我是一个国中老师，我读的就是我们旧制的师范体系
学院，
我读的是这个高雄师范大学这样子。那本来应该是我理论上应该一票到底都会在国中任职了。okay， 那但是后来呢，在国中、在这个大学这个阶段呢，就是因为陆陆续续的透过这些社团啊，透过这些方式，那我发现我对人 如何的发展，跟人如何的在关系上面产生一些些的连结跟变化，我就很有兴趣，所以我就对心理开始产生了一些兴趣。那刚好那一段时间呢，又看到了一部电影，那这应该是一个很老的片子，这部片子叫做夜色，它是一个老的影星叫布鲁斯威利拍的，那他就是在描述一个心理师他的工作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个困难，那他后续陆续后来怎么解决，那我就觉得哇，这个有这样的职业实在是太棒了，这样子怎么可以说透过跟一个人这样子的谈话就可以变成是一种职业，
对，
变成一种工作这样子。那不过到那个时候其实在台湾是还没有很明确的心理师法跟心理师的这个工作，
对，
那后来就陆陆续续的推动，所以我那时候主要对心理智商是因为一部分是在大学那时候跟人的互动经验，
对，
一部分就是透过这个电影看到，哎，好像有这样的一个职涯是可以去从事的，所以后来就慢慢的立下了一个目标，我从大学就设定说我未来可能会成为心理师这个工作，虽然我那时候本来应该是会在国中任教一直到这个退休这样，
退休，
不过后来我就设定了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做努力这样子。
对，所以那部电影 对你影响很深，
是没错没错，那个算是帮我开启我觉得，欸，心理这个工作好像是可以做的一个历程这样子。
对，没错。那一般助人的工作会有哪些，那遇到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OK， 那我是觉得就是说在这个一般助人的工作那边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类型，
对，
那有一些人其实是跟生理有关产生的一个情绪困扰有关，譬如说我们提到的所谓的忧郁跟焦虑这些情形，
哦，
对，那如果说一般的民众，其实我们很多的人在关系上面其实会产生很大的困扰，那当然关系就很多种，包括同侪的关系，包括亲子的关系，学校的师生关系，其实这些都会是常见的一些议题这样子。
对，是 OK， 那有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在沟通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障碍？
如果说在从事心理工作，其实说实在的理论上应该都是障碍的，因为我们在讲说一个人的改变其实是一个不容易的历程，
哦，对，没错，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如果对一个助人工作者要做这样子的动作，其实说实在的要刮别人的胡子之前必须要先去刮自己的胡子所以说其实在整个我们的这个心理工作者的培育过程，其实是要花了很多时间是在为自己工作这样子，
为自己工作，
对，那也就是顺着自己已经把有一些自己的一些雷点已经慢慢的排除之后，你才慢慢的有机会去帮别人做一个助人工作的一个历程这样子。那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当然这些所谓的生活当中的各种议题其实都有办法找到一些机会解决，可是如果对助人工作者来讲，他必须要先排除他自己的，他才能够慢慢的辅助他们的这个辅助的一些学生啊，一些个案走向他们自己的要走的历程这样子。
因为助人帮助者他自己个性如果很多的方方角角，自己没办法内化之后，没办法去帮助受访者，
是没错。那我常常在讲说其实我们人跟人之间互动是会有一个频率的问题，
对，
所以一般人呢，我们在讲说我们大部分的人在相处上面你可能会跟某一些频率的人比较合，
对，
但是相对来讲如果说以助人者来讲，其实相对来讲他们的频率其实要频宽要更宽一点，
对，没错，
对，
遇到人不一样嘛，
是，就是形形色色的人都有这样子，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去调整你的频宽频率的话，其实你做这个工作就会变得很辛苦
而且不快乐的，
是是是，就会产生很多后续的问题这样子，是是是。
那老师你大人的諮商跟小朋友諮商的差异有哪些？
OK OK， 那应该是这样啊，就是说我们的大人諮商，因为多数的大人应该很清楚都把他们的口语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那所以说我们大人諮商多数都是透过口语的方式，那当然会有透过其他的所谓的可能的媒材啊，譬如说绘图的方式，音乐的方式，这些所谓的表达性的方式去做处理，但实际上大部分的东西都还是聚焦在语言的这个处理，但是小孩因为他们很多东西他们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表达，那当然有些时候是他们不愿意说，所以变成说儿童或者是这个青少年的方式又不太一样，那特别是儿童因为他们的语言的发展是比较没有那么的成熟，
对，
所以我们会透过游戏的方式，所以我们多数的孩子差不多大概在10岁以下的孩子，我们多数都会透过游戏治疗的方式，这个大概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别，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成人跟小孩不太一样，就是说多数的大人去寻求諮商或者是这个助人工作，通常他们都是自己的选择，也就是比较不是受到强迫的， 但是多数的儿童跟青少年其实他们都是受到别人的一个驱力啊，譬如说他可能是被爸妈找去，或者是被学校的老师带去，所以他们都会有一些所谓的非自愿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跟成人就是不太一样这样子。
嗯嗯，了解。
这个大概是两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这样子。
那在助人的过程中，你的成就感是什么？
OK， 那我是觉得最大的成就其实就是看到所谓的改变，
改变，
因为我们应该是来寻求协助的这些人，多数他们都会陷在一个他们自己的一个处境跟状态当中，那如果他们没有寻求改变，他们就会卡在当中，他们就会觉得很不舒服，甚至是很痛苦，所以说我是觉得最大的成就是说，透过不管是游戏的方式，或者是透过这些不同的媒材，或者是表达性艺术的方式，帮助一个人从他的可能是低点的状况，或者是卡点的状况，让他们开始有一个转变跟翻转的机会，那这个改变其实是会让人家觉得，哎呀，那是一个不管是对于自己的一个成就，或者是对于一个个体看见他的改 变，我们都会觉得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这样。
那在过程中你会遇到什么困难吗？
我觉得比较大的困难其实是这个求助者，或者是说这个人他放弃了，放弃做这件事情，
哦，不想，哦，
对，他不愿意去做。
对，
那当然我们知道很多的孩子其实一开始为什么会非自愿，因为他们过去可能也有试着尝试做一些改变，可是他们觉得没办法了，所以他们产生了一个放弃。所以一开始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其实都来自于说，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心力，或者是说他们那么大的意愿去做这部分的一个改变跟调整，也就是说他们放弃了，他们觉得这是没有用的。
嗯，
这个大概要调整其实是比较大的障碍跟困难这样子。
okay， 好，老师，你现在有在台南大学辅导諮商学系担任兼任的助理教授吗？
是 是。
那负责教学，另外又是高雄师范大学师资培育中心的兼任助理教授，那你两边有什么不一样的教学内容吗？
OK， 好，那这个当然就是这个基本上这个都算是我的实务工作以外的一个教学工作啦。
对，
那这些学校的邀请基本上都是针对他们的算是系所的需求。
嗯，
那如果以这个諮商系所来讲，其实就是在包括在台南大学以及高雄师范大学是陆陆续续都有一些兼课的动作。
对，
那这些本身都是算是助人工作的专业科系。
对，
所以说我去那边的授课大部分都是以专业科目为主，那包括就是所谓的可能的人格心理学啦，
嗯，
或者是所谓的社区諮商，
对，
或者是说很多很多的实习课程。
嗯，
好，那这些都针对这些助人工作的前期培育在做一些教导的动作。
嗯，
这个大概是比较偏向这种所谓的专业系所，哦，应该是专门系所啦。 OK， 好，那如果说是以这个师资培育的话，它其实又回到所谓的教学。
对，
教学，所以那大部分因为这一些我们去上课的这些学生，多数他们未来都要担任老师。
哦，
那我就会针对他们可能是一些孩子的心理状况去教导他们，可能有一些概念，譬如说我可能会开这个青少年心理学。
哦，对，
类似这样的一个概念，或者儿童心理学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
去帮助他们去了解他们未来要服务的对象大概是长成什么样子，可能会遇到什么困难。
对，
大概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这两个系所他们本身设定的目标是不太
一样
的，
就
这样子。
嗯，
对对对。
那另外老师是台湾心理剧学会认证的合格导演。
是，
那什么是台湾心理剧学会？这可以跟听众稍微解释一下吗？
OK OK， 那台湾心理剧学会本身算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社群啊。那因为我们在讲说，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有心理师，那心理师这算是一个大统称，也就是说他都是从事所谓的助人工作。
对，
那到底要用什么方式来帮助个体做改变呢？他就会有很多所谓的学派跟不同的介入方式。
哦，对，
那心理剧算是一个比较强力的一个治疗介入方式。那他的方式是透过一个演剧演出的方式来帮助一个个体，那也就是说简单来讲，他是把我们原本的内在世界，我们本来一般的会谈是透过语言把它讲出来，可是这个心理剧呢，它本身会透过演出演戏的方式把自己的内在故事呈现出来。
嗯，
我们就称为内在世界的外化历程。那把他的内在世界带出来之后，就有机会从那个地方看到他真正的卡点跟困难是什么。
嗯，
那我们就开始做一些的介入这样子。
嗯，
那一般来讲，它是跟一般的这个谈话会有一些些的不同，因为我们去想，我们一般的谈话其实就是我们坐着这样子去聊，
对，
但是呢，心理剧是透过站起来演，
嗯，
所以说它有几个部分的不同。第一个部分的差异就在于说，他们比较偏向所谓的透过行动来获得洞察，也就是透过行动来获得一个对自己状况的了解。那一般的这个会谈的话，就是透过纯粹的口语，
对，
好，也就是口语这样的方式去获得一些认知上的改变啊，类似这些东西。所以第一个差别在于行动跟口语的差别，心理剧偏向是行动性的方式，那一般的会谈治疗就是透过口语这样子，这是第一个。
对，
那第二个部分，因为我们知道行动其实有些时候会带来一些我们在意识层面里面可能没有觉察到的东西，所以某程度上它会达到比较多的潜意识的一些改变，
潜意识的改变，
对对对。那一般的我们的意识就是透过口语会比较多的表达，那也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在演剧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原来我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可能我原来我这时候是这么的生气，或者我这时候其实我是觉得我是这么的低落
、
类似这些东西，就是透过这些方式，透过行动的方式帮助他的潜意识做一些些的觉察这样子，
okay,
这是第二个部分比较大的差异。
对，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很多在做口语的描述都在谈很多很多的过去，过去发生什么事，我过去在什么地方受伤了，那心理剧的方式比较特别，就是说我们强调的是把它活在当下，
当下，
也就是说好，你说那时候跟妈妈发生了这样的冲突，你演给我看，
对，
那就把当时候跟妈妈的冲突放到现在来演出了。那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当我们透过当下的方式去演出的时候，我当下就可以获得改变，比如说我觉得这时候妈妈这样讲其实我很生气，可是在过去的那个情境底下你是说不出口的，那这时候我们就引导你把它说出来，
对，
所以在那个当下，那个互动的当下，它就可以产生一个改变这样子。这个就是说心理剧比较聚焦在当下的互动，当下的对话，但是相对来讲一般的治疗就是针对过去的事件的描述，
对，
比较是谈论式的描述这样子。
okay,
好，那最后一个差异就是说心理剧，因为我们说我们坐下来是一个平面性的一个互动，
对，
那心理剧它其实是会站起来，它会有远近距离的问题，
对，
会有这样高低的问题，
对，
所以它比较是一个三度空间的一个治疗做法。那一般会谈我们其实就是平面式，我们就纯粹去论述那件事情，是比较是二维度的空间这样子。这个当时他们跟一般的谈话治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好，那一般来讲我过去在透过心理剧在做一些些的改变，其实都有很大的成效。那通常也都会有很多人会经过这样的一个历程，把他很多过去的一些情绪的卡点带出来，做了一些修复这样子。
那内心的东西就是当下表现出来，
是没错，就是在那个当下就可以透过他的呈现，那透过我们对他的一个引导跟处理，那他就可以把他做了一些改变，就在当下发生改变这样子。
那来参加老师的活动的一些心理剧的一些参与者，那参与之后有哪些改变跟感受？
OK, 大概有几类的改变可能会产生不一样的变化。
对，
第一个部分说有一些人会因为他过去可能有一些东西是卡在身体的某个部分，
对，
所以说譬如说我曾经做过一个演剧之后的主角，他跟我们分享他就是说第二次九年说我们这次上完课下次来跟我们分享说哇，他觉得那个他自己的肢体状况产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他过去有很多很多的酸痛的问题，可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因为有一些释放，他产生了一些些的改变，也就是说身体的这个算是肌肉张力啊状态可能会产生改变，这是一个跟身体有关的一个改变。那当然第二个部分很明显就是所谓的关系的改变，
关系改变，
关系改变指的就是说因为通常我们透过演剧都会带来他们很多过去生命经验里面的一些跟其他人关系上的可能是冲突啊，可能是受伤，那透过这样的演剧我们当下做了一些调整之后，后来他们都会去反映说他跟那个人的关系产生改变了，
改变，
譬如说他觉得跟那个人相处不再那么的觉得不舒服或者是不自在，或者是说跟那样的人相处他已经产生了一个他觉得他可能距离可以拉开，或者是说即使在同一空间他也觉得好像他心里不那么的纠结了，这就是关系上的改变。那第三个部分大概就是自我状态的改变，
对，
那有一些人其实过去可能是很受到压迫的，或者是很受到否定的， 那透过那个过程里面，他可能发现，哦，原来这个他以前的这个爸爸或妈妈，或者是以前的什么样的对象，对他讲这些话，其实并不是在否定他。
哦，嗯，
对，所以他自我状态，他就觉得，哎，好像其实我不用那么的看扁自己。或者是说他其实他自己会发现，欸，原来我有这么多不一样的地方，或者说原来当下那个人其实他并不是这样子在否定我，
对，
所以他自我状态会产生改变，这样子
就是说者无意啊，听者有意就对了。
是，没错没错
没错，
就有这样的经验。
这个有时候常常会造成一些冲突跟误会。
是啊是啊，没错。所以说透过这样的一个演出的方式，就可以帮助他把那一些东西重新拿回来检视，而且是用一个很当下很即刻性就可以做改变的方式去检视它，这样子。
嗯。